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律的624号到628号，那么也是第三节的内容。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看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被埋葬。那么在这个大的题目之下呢，会分成几个小点来看这个主题。我们首先看这个624号，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宠，他为每个人尝到了死味，希伯来人书2章9节。天主在他的救恩计划中安排了他的儿子，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格林多人前书15章3节，而且也尝到死味，就是在他于十字架上断气及复活之间的那段时期，经验死亡、灵魂与肉身分离的处境。基督死后的情况就是埋葬和下降阴府的奥迹，这就是圣周六纪念的奥迹。基督被安放在墓穴里，显示天主在完成人类的救恩，给宇宙带来和平后，进入第七日伟大的安息中。我们看的就是第一个小标题呢，就是介绍耶稣基督呢，他被埋葬。这里用圣经的话来说呢，就是他被每个人尝到了死亡的这个味道。实际上呢，就是在说耶稣基督呢，他也经验到了死亡，也就是简单的说，他也死了。那么按照我们信仰给我们所做的一个解答呀，死亡是什么呢？当然这个信仰所做的关于死亡的这个解答呢，和医学上的这有一些不同。在信仰上看，死亡就是灵魂跟肉身这个分离，就是这两个主体的一个分离，然后它的结果就是死亡。那么耶稣死亡之后呢，他到哪里去了呢？就是他下降阴府。那么其实呢，是因为他被埋葬了，所以他下降阴府。那么这些事件或者说这些奥迹，正是呢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就是圣周六所纪念的这个奥迹，它显示了这个天主完成了他的救恩呢。那圣周六呢，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守夜的祈祷礼。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祈祷礼当中呢，核心的观点呢，就是在期待耶稣的复活。那么这样呢，好能够使参与这个祈祷礼的这些人，这些基督徒能跟他一起进入到这个安息之中。看下一个小标题，基督的身体留在墓中，625号。基督在墓中的逗留构成了两个状态的真实联系，一是逾越前的能受苦的状态，另一个是复活后现有的光荣状态。这同一位生活者可以这样说，我曾死过，可是我如今却活着，一直到万世万代，末世录1章18节。天主子并没有阻止死亡把灵魂与身体分离，一如自然界所发生的，但他以复活把两者重新结合起来，为的是在他身上成为死亡与生命的相遇，阻止在他身上产生死亡的自然分解，而他自己则成为那分离部分重新结合的根源。我们首先看的这个625号哈，最后这段引用呢，是来自这个教会早期一位著名的这个教父，也是厄瓦略，不过呢他是尼撒的厄瓦略，所以呢我们称他叫做厄瓦略尼撒。我们看呢这个625号呢，它核心的问题呢是向我们交代呢，耶稣呢他真的死了，然后呢他以自己的能力复活了。这里呢需要交代一些细节。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真的经验到死亡了，他真的死了，那就是他的灵魂与肉身分离了，一个分开，而复活呢就是二者又重新的结合。那我们知道呢，就是除了到末日那个复活的这个事件之外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经验到这个复活的，就是灵魂跟肉身分离之后再结合在一块。而耶稣基督他自己呢也成了他自己复活的这个原因，所以耶稣呢被安葬在坟墓中，是联系了他生前的耶稣和复活的耶稣必有的这个一步。那到下一条里面，其实我们就会看到，那就是天主子的位格，那么分别跟耶稣的这个灵魂跟肉身保持着什么？保持着结合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一点也是很特殊的，我们需要在教理里面呢，关于这些细节呢，做一个仔细的一个分辨。我们看第626号，由于曾被杀害的生命之源就是同一位死而复活的生活者，天主子的属神位格必须继续摄取他那因死亡而分开的灵魂与肉体。事实上，在基督死亡时，灵魂曾与肉身分离，但独一的位格并未因此而被分成两个，因为基督的肉身和灵魂一开始就以同等的地位存在于圣言的位格上，故在死亡时虽然 两者分离，但仍各自留在圣言的同样的唯一的位格中。那么626号呢，在这里你就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解释。那么后面这段引用哈，就是626号呢，后面这一段引用呢是来自圣若望达马森，他关于耶稣基督死亡时的这个现象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按照这个教父的这个说法呢，这个天主子的这个位格是跟耶稣的这个灵魂和肉身都保持着结合的状态之中，这是天主子的这个位格。那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这需要呢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内容做基础。我们知道呢，耶稣呢是二性一位，那所谓的二性一位呢，说的是呢这个他有天主性也有人性。那么位呢，说的是位格。那么在耶稣基督内呢，他只有一个天主子的位格。那么他这个人性的位格哪里去了呢？我们当时就介绍了耶稣基督人性的这个位格被天主性的位格怎么样给吸收了。那么所以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他只有二性一位。那么这个天主子的这个位格呢，在这个状态，就是在耶稣死亡的这个状态，或者说在耶稣基督死亡的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实际上是不足三天的哈。那可以粗略的把它称为是三天的这个时间，也就是在这个咽气跟这个复活之间的这段时期，那天主子的这个位格分别跟耶稣的灵魂跟肉身结合了，没有分开。这一点呢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但是呢，耶稣的这个灵魂跟肉身确实它分开了一段时间。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个是真正的死亡所要经验到的，这是真正的这个死亡所要经验到的这样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步骤。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在细节上呢该如何去理解，就是耶稣基督呢他在死亡的那个短暂的这个期间，他那个天主子的位格和灵魂跟肉身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说保持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透过626号的这个说明啊，我们在这儿呢就清楚了。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你绝不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我们看第627号，基督的死亡是真实的死亡，因为他结束了他的尘世生活，但由于他的肉身跟圣子的位格的结合，并未受到其他尸体一般的遭遇，因为天主的能力呢，使基督的肉体免遭腐朽。对于基督可以同时说他从活人的地上被剪除，以赛亚先知书53章8节，并说我的肉躯无有安眠，因为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府，也绝不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圣咏啊，16篇9至10节。耶稣第三天，格林多人前书15章4节，路加福音24章46节，复活就可证明此点。因为一般相信呢，由第四天起尸体呢会开始腐烂。我们看呢这个627号呢哈，它的标题呢很清晰，就是你绝不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那就是说，那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其实也不难理解，那就是耶稣基督呢，我们在上一号里面已经介绍了哈，他短暂的经验到了这个死亡。那么死亡呢，就是肉身呢和那个灵魂呢是分离，在这样短暂的一个时间里。我们知道呢，天主子的这个位格呢，我们上一条已经介绍了，天主子的这个位格跟肉体呢，它没有分离。这个有天主子位格临在的这个肉体，跟一般的人死后的这个肉体呢，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是，那么这个肉体呢，也不需要承受，而其他的这个肉体要遭受的那个命运，那就是腐烂。那这里呢，显然是因为啊，临在其内的天主起到了决定性的这个作用。所以在这呢，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辨。其实我们知道呢，这个人死后身体的这个腐烂跟人的这个物质性有关，它也跟什么有关呢？它也跟这个承受那个罪恶的后果有关，也就是原罪的那个后果。可是耶稣基督呢，他没有原罪，但另外一方面呢，天主子的这个位格又临在于他的肉身之内，所以呢他是不会腐烂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懂得了，你绝不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啊。这里面这句话呢，应该指的是耶稣基督说的，至少在教理里面，我们这么去理解呢，这是没有错误的啊。这里呢，我要解释在627号里面的这个最后这句话。那为什么呢？因为最后一句话呢，它是提到哈，就是在627号里面最后一句话，它提到，因为一般相信呢，由第四天起呢，尸体就开始腐烂了。那么因为在犹太人的民间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大家记得哈，这只是犹太民间的一个说法，这也是圣经啊当时呢在写作的时候呢，它会受到这个说法的这个影响。其说法本身并不具备这个神学或信仰的这个本质的要素。那么这个说法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呀，人死后呢，灵魂呢一般呢不会马上就离开，当然它是分离了哈，它是分离了。他会围绕着这个肉身呢还继续在那边停留，可是呢当三天之后呢，人的这个尸体呢实际上呢就腐烂了啊。那我们知道呢，犹太人所生活那个区域啊，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相对是比较炎热的，包括冬天呢都不会很寒冷，所以呢尸体腐烂呢也是比较快的。这个我们从犹太人呢对安葬死者那个速度哈，就是通常都是很快都安葬了，这个就和这个有关。当这个肉身也就是这个尸体腐烂了，灵魂呢他无法识别出自己的肉身了，也就是说他本来是认识自己的肉身的，他不认识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才肯离开。所以圣经上说耶稣死后呢第三天复活，和拉撒路死后呢第四天耶稣把他复活，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讨论了。这事实上呢，这里面所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一个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当时犹太人的一些比较主流的这个观点。所以在这儿呢，我在讲解这个教理呢相关段落的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呢向大家来提供，但也强调呢这不是信仰啊，当然这不是犹太人的这个接受天主启示的信仰，这也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但是这个文化层面的这个内容呢却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去理解圣经，所以呢它的重要性呢其实呢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理解教理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分量啊，是在哪里呢被估算出来的。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也是最后一个小标题，与基督同葬，第628号。圣喜的原始和圆满的标记呢是浸水，它有效地表示基督徒进入坟墓，与基督死于罪恶以获得新生，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罗马人书6章4节。我们看呢最后呢这个小标题就是与基督同葬呢，其实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强调呢，就是我们看这一个奥迹的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被埋葬的这一个奥迹的这个时候，他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能够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精神价值。我们要看他的那个精神价值了。我们来分析这一小段。那么灵洗的仪式呢，我们之前应该提到过哈，灵洗的仪式呢其实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浸水，这个好理解，浸是浸入哈，整个的人都被置放在水里面，都被浸泡在水里面，这叫浸水。另外一种呢是注水，注水就是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就是在额头上这个倒水。应该说呢，两种灵洗的这个模式哈，在天主教会内都有实行，当然在我们中国呢是以注水的这个居多啊，因为注水呢它更简单，操作起来也更容易。但是呢这两种形式啊，洗礼的这个形式呢，浸水礼更能够表达与基督同死同生的这个含义。我们看的这个浸水把整个的人都浸泡在水里，我自己也实行过为数不多的这个浸水礼的这个洗礼的时候呢，那通常是浸到水里面三次哈，因父一次，及子一次，及圣神一次，是三次。那等于说三次呢，这个当事人哈，就这个灵洗的人被浸泡在水里。那么这跟水的特性有关，因为水呢它能够代表死，它也能够代表生。那么这个意思呢不难理解哈，水呢能够代表死，它也能够代表生。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去理解的话呢，那就是洗礼呢是与基督同死同生的意义，所以这样就出来了啊，是借着水跟基督同死同生啊，所以这是圣事里面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请大家一定记得啊，就是我们在教理里面关于这个教理所涉及到具体这个点，我们就拿这里面所讲述的这个点哈，在圣周六所庆祝的这个奥迹作为背景来做一个介绍的话，那他给我们呢教会呢在庆祝这一个瞻礼的这个时候，就圣周六这一天啊，圣周三日庆典啊，最后一天庆祝这个庆典的这个时候所提供的重要的这个理解的基础。因为呢教理呢上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讲授，然后呢在礼仪当中我们才会相应的去庆祝，就是我们怎么相信我们就怎么样就怎么去庆祝。所以教理里面所提供的是什么呢？是神学基础， 所以当我们学习教理的时候，就是你现在你懂了，那么到你参加礼仪的时候，你更容易去投入到礼仪的整体的氛围当中去了。甚至你学完了之后你忘记了，可是呢在过这个瞻礼之前，也就是这个圣周六之前，你可以把这一段找出来复习，为的是呢就能够有效的参加这个礼仪庆典做准备。就是我们这样来看，应该是这么来理解，就是教理呢一方面它还很基本，给我们提供那个信仰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解释和介绍，那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向我们提供了我们去提高我们信仰的一个实用的方向，并且呢这些方法呢和方向呢常常是来自教会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指引，所以它的可信度呢是最好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一讲里面要介绍的内容。